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一结婚就成为后妈，要面对一个刁蛮又任性的8岁女儿，她能胜任吗？他们能和平相处吗？他们之间又会爆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我们来听听这对母女的故事。我出生在农村，从小性格倔强。13岁那年，我刚上初中。有一天上政治课，我弯腰去捡笔帽，一不小心碰到旁边的女同学，女同学就跟我吵了起来。这时政治老师进来了，突然问我，你家什么成分？我答，富农。政治老师就开始批判我。我一气之下，隔天起我就不再上学了。父母、哥哥、姐姐还有老师，谁来劝我都劝不动。就这样，初一的我就失学了，而这倔强的性格一路伴随着我。1998年35岁的我结婚了，丈夫李异国带着一个8岁女儿晨晨。平时丈夫在外面上班，家里只有我和晨晨。晨晨聪明顽皮，不爱吃饭，我经常抱着她吃。有一天晨晨看着我说，你这么好，长得还挺好看，就是比我爸大一岁，我没意见。我心想，这小孩挺有意思，他妈妈离婚把孩子扔下，孩子多可怜，我一定要好好当后妈。结婚第6天，弟弟来给我送衣服，晨晨一见到我弟弟上门，就围着我一口一个妈叫个不停。等到弟弟一离开，晨晨马上问我，今天我没露馅儿吧？刚才我一直管你叫妈，没管你叫姨，是吧？意思是叫妈显得多亲热，让我弟弟看了放心，毕竟我嫁了一个带小孩的人家嘛。我很吃惊，这小姑娘心眼这么多。有一天晨晨问我，我爸每月给你多少钱？你花了多少？剩下了多少？接着还告诉我要攒钱，最后他竟然提出要当家理财。我觉得又吃惊又好笑，你这么小连个身份证都没有，怎么理财？人不大，心思可不小。而之后的情况就越来越棘手。一天中午，我到学校给晨晨送饺子，他居然发起脾气来对我说，我不想吃饺子，我要吃包子。接着我给他拿橘子，他却说要苹果。又有一天中午在家，我给他吃馄饨，他却哭闹着说不爱吃馄饨。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不爱吃馄饨呀，下次不吃了。晨晨就这样经常和我闹，其实要按照我原本的个性，一定会想方设法好好的治晨晨。但结婚这年，我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开始修真善忍了，我倔强的个性也慢慢的改掉了。我经常对孩子说，这小孩的脾气已经被惯成这样了，我不能和他一样的，就把晨晨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吧。一天邻居悄悄告诉我，晨晨可不是一般小孩，从小就厉害着呢。接着邻居又讲了很多晨晨任性无理取闹的事。我对邻居笑了笑说，我已经结婚嫁到这家了，现在告诉我这些有啥用呢？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尽力做好吧。往后的我天天带晨晨，天天磨练着自己，用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做人的道理与他相处。结婚3年后，我生下了儿子，晨晨与弟弟相差11岁。晨晨初中毕业那年，有一天我看好了一个书桌，准备隔天买给他，但到了下午，晨晨就要我陪他去看书桌，但我已经把他小弟弟从幼儿园接回来，小弟弟也睡着了。到了晚上，小弟弟还在睡觉， 晨晨又坚持要我陪他去看书桌。我说，小弟弟睡着了，不能把他自己放屋里，明天直接去买就行了。晨晨一听大发脾气，小弟弟睡着了也能去？以前我妈打麻将不回家，就经常把我自己扔家里。接着晨晨越闹越厉害，当时我正在床上抱着他的小弟弟，晨晨突然过来捶了我的后背。我愣了一下，心想，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？还敢来打我？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于是我把孩子往床上一放，然后下地按着晨晨的胳膊，我对晨晨说，你这孩子怎么还动手打大人呢？晨晨哭着一下就坐到地上。这时小弟弟被吵醒了，说，妈妈，你打姐姐啦？我说，你姐姐先来打我，我没有打姐姐。儿子说，我没看到姐姐打你啊。这时我猛然想起，我是修炼人啊，我不能这样对晨晨，我得善，还得忍啊。有一次晨晨让我给他买好多习题册，我说，买了你可要好好学啊。没想到他又开始闹，对着楼上房顶方向哭，但这哭不仅没有眼泪，他还一边哭一边吃花生，这明明是故意让邻居听的。我就逗晨晨说，干打雷不下雨，叫人听听后妈气你啦。接着我该给他做啥还做啥，他闹了一会儿就停了。有时我给他举头发，他一会儿说这样不行，一会儿说那样不行，一会儿又说我把他的长发弄疼了。我就跟他逗乐，对他小弟弟说，你看上美发店一声不敢吱，还得给人家70元，他妈妈给弄，一分钱不给还挨说。其实晨晨和我闹，我从来不和他爸爸说，事情过后我就和晨晨心平气和的善意的交流。有时他故意不服气，我就问他，明天我把咱俩这事儿跟你的同学说一说，让你同学看看谁有理。晨晨马上说，你要去说我就不活了。我跟丈夫结婚后，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好，晨晨要吃锅包肉，我就单独给他做一盘，上外面买东西我也是只给他买，我从来不吃零食和贵的东西。后来儿子长大些，我就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份。有一次晨晨上同学家，同学的妈妈和他们一起吃东西，晨晨好奇地问，阿姨，你也吃这些啊？同学的妈妈问，怎么了？她说，我妈妈从来不吃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晨晨变了，时常在闹过之后对我说，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哥哥的女儿小霞也有个后妈，但小霞跟后妈相处，不开心的事情多。有一天，晨晨对小霞说，你没有我命好，我有个好妈。后来晨晨上了大学，又毕业工作了，他遇到烦恼事都跟我说。有一回晨晨问我，妈，你是怎么与人相处的呀？这么多人和你关系都这么好。我就给他讲我从真善忍中领悟的道理，他觉得有道理。有时他又矛盾地说，可是在这个社会里，你不横一点不行啊，人家欺负你啊。我感到我们和亲生的母女一样，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2015年，我跟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警察绑架了，我被非法关在看守所。晨晨知道后，天天到公安局检察院要人。晨晨对警察检查人员说，我并不是我妈妈亲生的，但是我工作都放下了，天天来要人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妈妈修炼法轮功，她才能在17年来对我这么好，比亲生的还亲。你们怎么能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而绑架他呢？晨晨就把这17年来我和他相处的一桩一桩的往事告诉警察、检察官、律师。后来检察官到看守所提审我，对我很尊敬，也很同情我。 检察官一开始就对我说，你家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你女儿和我们讲了很多。他又暗示我不要回答有关的例行非法提问。然后检察官在一些提问笔录上写道，不予，又问我有什么要求，我说要求释放。检察官记下之后说，你三天听信儿。三天后我被释放了。经过了十多天，我回到家，姐姐告诉我，我被绑架后晨晨晚上天天哭，你回来了她也不哭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到检察院去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一位检察官对我说，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呐，都是冤案。他说他会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法轮功学员的。有一回我给绑架我的派出所所长讲大法真相之后，所长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。所长告诉我，我被非法绑架时，晨晨给所长讲了我们娘俩的故事。所长说，我姑不是我奶奶亲生的，但我奶奶待她很好，可是那是100年前的人了，现在很难找到像你这样的人。我经常去派出所给警察讲大法好，所里的警察对我很友好，有时还会找个没有监控器的地方，把心里话、生活中的烦恼都告诉我。听众朋友，真正的善是发自内心的。今天故事的主角，他的善良能感动人，也能改变人，让人见识了真正善的力量。您说是吗？